大家都可以聊聊，没事儿，没关系啊。梦中说梦的啊，梦中视线的近可以考察功夫的深浅，用功到密切的时候，心感于梦，梦中能有主张者，则不入三恶道之正。已入三恶道者，必心失其主为因，有随力而无主力，随业而高下，入之而不觉，愚痴之可怜。且如梦中有一分力量，必醒时有十分力量。深知于心，梦时为半理，死则为全理，死于梦无大意义。这是二祖说话啊，他太明破了。实际上，了生死是本无生死可了。这句话大家说熟了。这个生死到底是什么？生死跟做梦啊，它的过程很相似，很相似。做梦的时候，你就说是那个外根不接触六根，内根不接触外尘，起不了那个。但是你的第六识一直在活动，一直在活动，这是在做梦。在做梦之前，你的第六识也有短暂的休息期，就像我们那个中阴的时候那个梦结期是一样的。梦结期就是简单的那个第七识、第八识、第七识那儿，就是说那个第六识那儿扶住没有动，那个时候是梦结期。梦结期以后，你又开始了飘飘忽忽，开始飘飘忽忽了。就是这样的，做梦跟那个死亡，跟那个中阴身是非常非常接近的，非常非常接近的。这个梦里头的功夫考察深浅，我记得当时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学心中心的时候，有个人是这么说的，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，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。他说什么时候可以不修了？他提出来了三个一样不一样，就是第一个是坐上跟坐下一个样，第二个是睡着了跟做梦是一个样，第三个说的是这个喝醉了跟不喝醉是一个样。他提了这三个不一样。后来的话，但是后来我拿这个我去问齐老师了，我到齐老师家里，我问他这个坐上跟坐下一个样能够理解，这个是但是谢谢，但是那个睡着了做梦，这个梦里头和做梦和不做梦一个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齐老师说，哎呀，我就是梦醒了第二天早上该干啥干啥。齐老师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这个事儿再也过去了。要不然说梦里和梦外一个样，这个事儿我当时我就没过去。齐老师，我就醒了，该干啥干啥呀。但是呢，你可以考察你的功夫的深浅，就是我们在用功的过程中可以考察深浅。第一个，梦中能够做主的，这样的就是不入三恶道的征兆，不入三恶道的征兆。到时候你知道该去哪儿，该不去哪儿，这是不入三恶道的征兆。就像我们第一步不随念转，不随境迁一样啊，这是这个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但是呢，梦中就是到后来的话就没什么，就是像齐老师说的，那该醒醒，该梦梦有什么啊，就没有了。这个是说的是梦中主张啊，梦中有主张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碰到了什么惶恐的事儿，我们在梦里头也能念心中心咒，也能念六字大明咒，一念那恐怖境界消失了啊，恐怖境界消失了。这就是说三恶为什么是这样的话，后面二祖有解释，就是三恶道就是说你心啊失其主为因，有随力而无主力，随业而高下，就是很怜悯了。所以说你要是能在梦里头有这种主张，那是很好的事儿，就是梦里能够做得了主，那是很好的事儿。假如你梦里头有一分力量，你醒来就有十分力量，所以说梦里能够一直梦里能做主，这是很好的事儿。只是说这还不究竟，就是说梦里能做主还不究竟。但是呢，你要是用功不用到这个地方上，你想要破参那不可能，你必须要用功用到这个程度，就是白天也是想着，晚上也是想着。用功的人都有这个阶段，就是能做主这个阶段，要有这个阶段。但是这不是究竟，这只是路途风光啊，路途风光。后面的这个我觉得说的特有意思，心和身体的关系，梦的时候是半理，死的时候是全理，死和梦没有大意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说的是死亡，就是说是走的时候，就是说身和心，梦的时候就是半离，死的时候就是全离了，就是这个家你离开了，换个新的啊，死和梦没什么大意。你看我们每一次睡着之前都是不知不觉的，其实死就是那样子的，那就是一个死的过程，没啥。
死亡太
那就因为他不想死，他有一堆事儿，所以他痛苦，他疼不一定是痛苦。他那个四大分离那个时候分解的时候啊，那还没有到真正的死亡以后的那个时候，中阴身是梦觉期，没有痛苦和不痛苦，那是在他死亡前。死亡前的痛苦分两种，第一个是肉体上的痛苦，这个是他有他的因缘，你的肉体有这个因缘，那就是这样了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种心灵的痛苦，就是说是哭天抢地的，那电视剧演的那种的，那个哀乐一奏，那都是因为他不想离开。哎，这个痛苦太大了，他不想离开，不想离开的这个痛苦还被世人所歌颂， 放出来了很多伪片儿，都是这么来的。他不想离开。实际上的话，就像一任清风，就是有缘记住无缘去，一任清风送白云。你看那风刮一阵就走了，你怎么不觉得不痛苦？你怎么觉得没事？当你死了，你就成这样。嗯。禅师在去世之前大呼小叫说疼的也有，并不是没有，有的。
光
暗
里面都有。
对。
那算是没正有没正量。
就是啊，就是问你呢，算是没正量吗？还有一个就是死的时候走得特别的好的，这个算是有正量吗？罗师兄问问你，你猜猜，你猜猜。
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比如说像那个上次说那个谁来着那个。就去了去那个
对对对对对啊，对你联想的很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坐脱力王既不无，先师亦未梦见在。坐脱力王既不无，先师亦未。你就是现在你这个立的这个，就是你心中的这个标准已经比其他人强多了，就是算是修心中心，算是有一点那个什么，就是说，首先我们要自己学人自有学人眼，你不在这个上看，已经强很多了。就是尤其是在学佛这个净土宗这个了生死这个地方上，有很多很多的瑞相，很多很多的瑞相，当然是很好的事儿，但是升天也可以有，也可以有，对，不相干啊、不相干。你能看到这儿就不错了，就是坐脱力王既不无，这个修行人过不去这一关的，修行人很难过这一关。梦里能有主张者，即不入三恶道。不是说百坐后不入三恶道吗？是啊，你看看谁就是死的时候那个惶恐害怕呀？哪一个修心密的死的时候惶恐害怕呀？没有啊，没见谁死的时候惶恐害怕。百坐后梦中未必把握好。哦，百坐以后的梦里头啊，有的时候把握得好，有的时候把握得不好，这都很正常。你把握不好了，你不是没断坐吗？这不就没事了吗？你就说你非要在这个把握里啊，应该离开这个把握。这个功夫有进有退，你就是梦中能把握好，是你功夫进步，是你功夫进步。实际上你的百坐中的梦中啊，也不是那么把握不好的。李秀珍呐、应该这么说，有的时候把握不好，但是到后来你的心态就是这么说吧，再后来你的心态就是梦中就是随便他吧，该干啥干啥。简单来说，梦里头跟白天没两样，就是这样的。你现在有进有退很正常，别担心，别担心。不能说梦里面没有主张了就一定要入三恶道，那是一天的梦，决定不了什么啊。这个跟梦里头，假如说万一你没主张了就入三恶道了，你这两个别画等号，太悲观了，太悲观了。虽然没有断坐，但是恐惧还在，那就好好修吧。还有一个，你恐惧什么呀？你就不妨把恐惧的事儿就是说拿出来亮一亮，看看你恐惧什么呀。你真恐就是就世间的人来说，世间的人不外乎怕死，就是真死了你能怎么样啊？你就是再怕你也得死啊，你怕他有啥用啊？
像我们那个，比如说我们老师以老人坐脱力王为好的话，
那是给修行人做典范。
虽然这么一直这么说也是不好的，
不是不好，
是
因为这是给没有学心中心的人说的，
没修行的人说，
对，
也是一个明证。
对，两年前遇到一次鬼压床，在梦中马上念阿弥陀佛，明显觉得有个身影离开你的身体，这算，你就是清梦中清醒能自主，就是你就一直以后的话都能这样吧？你就是你这么说吧，你就是你从两年前到现在，是不是每个梦里头都能自主啊？除了鬼压床，有没有做过别的噩梦？每次都自主吗？还有一个，就算是你从两年前到现在天天自主，在心中心这儿也不是个事儿，因为心中心这里无主可做。当然要能自主，这是一个阶段。哪个修行人都碰到这个时候，在梦里头碰见恐怖的情景，念个什么咒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一片光明啊，这一类，这都很正常，这都很正常。这个梦中有主张者，不一定指心密学人。对对对对，修行人都会这样的，人都怕死，还没修好呢，就死了怎么办呢？咱们修的是心啊，那个死了的那个是指的是身体，你的心一直向道，跟生死是没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你还担心这个身体，你修行人，你担心你的房子，你担错心了，你应该担心的是你的心。就是说在禅宗里面刚才说的那个坐脱力王既不无，先是亦未梦见在。你看看他大师兄在他跟前死了，他说哎呀大师兄你不要死啊，他没有这样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坐脱力王既不无，先是亦没有梦见在。所以说九风道前禅师这根本就没有生死，我管你死不死呢，你就是死了你也没有悟道，我管你死呢，你死了你也没悟道，你以为你死了我就说你伟大， 就是在修行人这里根本都没有这个生死，他在意的是道，只有这种人才能够了得了生死。生死是无情的，你不比他更无情，你怎么了生死啊？这是这一类的，包括其他的，还有一类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《具解秤砣》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公案，说的是那个他有开悟了，他认为他有悟处了，然后他就告诉那个师傅，他师傅一听你还有个悟处可以告诉你，明显没悟，就喝了他一下，但是他不服气，他梗在心里头，他用劲用得太猛了，梗在心里头死了。死了以后他天天在那作怪，在禅堂里面一会儿给人家拿那些，一会儿在厕所里头给人家拿个手指，害得那些和尚都没法坐禅，就是因为他梗在这儿，他认为自己开悟了，师傅没肯他，就梗在这儿了，一直在禅堂里面捣乱。你看看这个人，他就是他心用在道上，他根本都没有生死，这种人才行，所以说这就是说人都怕死，没修好了怎么办？就是给你说两个，假如说你真死了，你一心向道，你怕什么呀？你一心向道还怕什么东西？一心向道下辈子接着来，下辈子升到一个地方你照样能成道，只要你一心向道，心跟你升什么地方是没有关系的。解脱道是这样的，不是说你生在这儿就容易成道，生在那儿就不容易成道，你只要你心向道，在哪儿都能成道，你怕什么死啊？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来说的，我修心中心的很少有横死的，几乎是没见过，只有一个人是横死的，就是说这个事儿老师也没有说过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就是那个李传军的朋友，他本来身体就非常的不好，修到半截就不行，但是他死不去，死不走，不死，后来齐老师说你走吧，没事儿了，就是这么说了，一样能解脱，他才走。有其余的都没有见过，都是说就说是得过患过很多重病啊什么什么的，都没见死，最后活到现在还活得很好的，都有的是大把，而且很多很多，就是起死回生了，反倒是就是从生命相上来说，就是说你立志要成道，你这个没有这个身体你成道很麻烦，你还要再转一次重新开始认识，很麻烦，所以说你立志要成道，剩下来的事护法神要保护好你，护法神没保护好你属于他失责，是护法神的事儿，一般千座内是不会死的，这是回答了这个怕死的这个，没修好护法神不让你死，真修行过程中能碰到死亡的缘分，学说修成了，真能遇到死亡的缘分。死亡啊，不在于身体的肉体的这个死亡，它在于念头的生灭，念头的生灭，这就叫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。变异生死就是你看不到它一直在这个在死在生，但是呢它实际上它有一种微细的变化，就像我们长指甲长头发一样，它一直在微细的变化，这叫变异生死。我们修行人不能光了分段生死，也要了变异生死，在于念头的生灭，你不要在念头生灭上做文章，永远的离开这个，这才是了生死。就是说的是修行中能够遇到死亡的缘分，说别学说修神，就是不是那个死亡，你要是说遇到死亡的缘分，这么说吧，梁志刚，你天天都在面对着死亡和生存，可能你就厉害了，就能把其他师兄气活了。老师好，如果有的师兄结绿云一咒打了四轮，后来改学其他的法，算不算新密弟子？绝对不算新密弟子，新密弟子必须要修完千座。这一世四大解体以后会不会下堕，会上升吗？老师，上升下堕有什么相关的？上升到一定的时候该堕还是堕，那不会堕，不会堕，就这么说吧，以后的话他有因缘再修心中心吧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修完了修绿云一咒，打了一轮两轮，又修了三轮，又修了四轮，结果以后还变了，你看看他。所以说别那么一直在修那四轮，打四轮已经是很过分，很过分了，千万不能再修了。有的人修一年一直在摆座中来来回回的修，这都不对。色身也很重要，这事儿就事儿生也。打结六印一咒打了四轮，改修其他的不算新密弟子啊，不算新密弟子。四大解体后不会下堕，不会下堕。他上升又跟修道没什么相干，应该说他以后他上升不上升，咱别管了，咱是管的是法身慧命。至于他升天升到哪层天什么什么的，关咱啥事儿？也不关他的事儿，也不关修行的事儿。你应该这么说，就是说四大解体以后呢，遇到心中心还能够相续修。也就是说一对应一咒也种下了解脱的种子。62，看